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关于美国核武器的评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核政策的担忧。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文章说，美国必须大大的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川普的这番话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分析担心美国几十年来致力于限制核武器的努力可能会出现逆转。川普随后在对 MSNBC 的主持人发表的声明中说，让他们去军备竞赛去吧，我们将在每一个关口打败他们，并胜过所有的其他人。尽管川普过渡团队的发言人试图澄清川普的说法，并且表示川普上任后不会开始军备竞赛，美国媒体和舆论仍纷纷表示担心，川普关于核武器的说法是一时兴起随口一说，还是未来世界的核态势的序曲？美国是否有必要要扩大其核武库？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费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敏欣你好。
你好林真。
我们都知道川普当选总统，他当选以后，包括他在竞选期间，给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有时候是一时兴起随口一说啊，比如说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当选以后呢他又推翻了收回了。那么他的这个过渡团队的发言人也出面澄清了，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舆论啊、媒体包括国际社会还对他的这番话如此的关注，如此的担心呢？
这是因为他在核武器问题上发言，这不是第一次，这应该说是他第三次。他第一次是在三月份说应该让日本跟韩国都有自己的核武器，第二次呢他在八月份说为什么不能用核武器呢？如果不用核武器那干嘛还要核武器？那么第三次就是你刚才讲引用的他的话，就是要大大加强跟扩大美国的核能力。那么这一系列话人家就是说连起来看呢，就产生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他是否要改变美国自从里根政府以来，就是过去差不多35年以来美国一直推行的要减少核武器的这么一个政策。这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美国在什么场合下运用核武器这个问题呢，他是否也是松了口？那么这些人家都会对他的就这些说话呢，人家对他的那个核政策呢产生了疑问。
我们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就是现在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这个珍珠港，就是对于这个安倍晋三的这次对美国珍珠港的这个访问，我是这是加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对，就是说这呢我想是那个他应该是回应奥巴马去年到了那个去了那个那就是长崎
广岛
广岛对广岛那个访问，他做一个回报。因为严格来说呢，他不是第一次他不是第一个日本首相在任首相访问珍珠港，以前在他之前已经有三个，就是三个在任首相访问，其中一个还是他的祖父。但这次呢他这个访问呢是比较高调，所以人家媒体呢比较那个关注。但实际上呢，你说他这种访问是否表明日本对当初突袭珍珠港偷袭珍珠港有悔意？他并没有说任何这类的话，所以呢他只是一个就是表示就是和好，但是并不是说对二战的那个态度有根本的反省。
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核武器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就是说川普他曾经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啊，他就说就是说可以让这个韩国和日本来拥有核武器。那么他的这些说法，就是他对这个核武器的这几次，按照你的说法是有三次发表这样的他的观点和评论，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些说法对于美国现行的已经可能几十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核政策到底偏离了有多远？
最讨厌的就是说他说那些话呢，只更让人担心的是他的无知，而并不是说 他已经有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准备改变政策。我举就是说两个例子，一个是八月份他说有核武器干嘛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核武器干嘛要核武器，他这就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就是说核武器它最主要是威慑，它并不是拿来使用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有一个记者问他，就是你如果说要进行核武器现代化，哪一个就是美国核武库是有三个支柱，一个是核潜艇，一个是陆基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那个战略飞机，就是它远程轰炸机，你哪一个支柱你要先来就是说优先考虑。川普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核武器是有这三个支柱，所以他那个问题他根本就没答。所以呢人家就是说对川普现在才担心的呢，就是说他如果在不了解核政策的情况下乱发表言论，这就是说明他就是以后对那个美国的那个核武器政策的制定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人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你先除了就是世界舆论啊，现在包括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民众对于川普关于美国这个核政策的这份言论的这种担心啊，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他在竞选期间包括在当选之后，这个对美国的核武器所发表的一些评论和核政策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能被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军事经验或者从政的这个经验。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比如说他这次他的在阻隔的时候啊，就是说除了商人之外，他的这个就是很多都是军人，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引发就是国际社会对他的未来的政策可能会表示担心，就是说他用了很多的军人，那么他对这个核武器的使用方面又发表了一些让人感到担心的这样的一些言论，与这个有关系吗？
我认为跟这个无关，因为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军人呢很惯，就是军人他知道战争的残酷，他知道战争的那个不确定性，因此呢军人往往呢他并不是并不是所谓的鹰派，军人往往是鸽派，所以呢这不太这恐怕不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那个原因呢，就国际社会对川普这一番言论所产生的那个反弹呢，最主要是他们认为川普是否会改变过去三十几年来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而又引起一场军备竞赛，特别是这核武器的军备竞赛呢有很大的就是不稳定性，特别是就是现在呢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有九个是核国家，如果说这些核国家他们都参加这场军备竞赛，那么明天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世界。
嗯，美国根据你所掌握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就是说要像川普所说的那样，就是有必要来扩大或者加强目前现有的核武库的这样的能力或者是水平？
就是说就川普讲这番话呢，还证明就是他对美国现政府的那在核武器方面那个政策也一点不了解。其实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一个就是说很大的很昂贵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美国政府已经计划投入有大概在今后三十年当中会投入$10,000,000,000来使美国的现有核武库现代化。这并不是说把美国现有的核武就扩大核武器的数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要减少核武器的数量，但是要提高核武器的质量、杀伤力、穿透准确性，就这一些方面，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那么川普他显然不了解有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另外说美国是否有必要，美国应该说是你说那个现代化是否有必要，许多人是反对的，但是就是连奥巴马都支持，那么显然他是有一定的必要。因为这必要呢就是中国也在核武器现代化，俄罗斯也在核武器现代化， 那么美国它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跟和俄罗斯，那么在这个场合下呢，美国是有必要核武器现代进行核武器现代化。但是从是否美国收到就是说美国的核优势是否会消失，这一点就很难说。因为美国是它不仅仅是它有很强的核优势，它最主要是美国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着所谓常规武器的优势。如果说美国能够保证常规武器的优势，那么核优势它不一定就是说要花那么多钱来进行现代化。
嗯，实际上拥有核武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属于这种核武器是一种战略武器。其目的呢有时候并不在于就是使用真的使用核武器，而是起到的是一种威慑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这美苏曾经进行过一场这样的军备竞赛。那么现在刚才你提到美国在这方面最大的对手可能是俄罗斯和中国，那现在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核能力相比起来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样，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之后有大概25年吧，出现这么一个变化，就是说美苏呢它达成了一系列的核武器就削减核武器的协议。那么这协议呢它就是使双方那个弹头啊大大削减。以前在冷战时美苏各自大概有3万枚弹头，现在呢各自只有7000枚弹头左右。那么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就已经是大大减少。那么第二呢，就是俄罗斯现在呢他就是开始做就是核武器现代化。最主要的就是普京上台之后，他就是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说俄罗斯他由于常规武器不如美国，不如甚至不如其他国家，它会降低用核武器的门槛。那么这是许多人就感到担忧。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是普京跟那个川普都要进行核武器现代化，那么你很可以设想中国特别是巴基斯坦他们都会还有印度他们都会加强自己的核武器能力。
川普的这一番言论就是说国际社会有所担心，在你看来最担心的国家是哪些？
我想最担心国家恐怕是中国、巴基斯坦还有那个伊朗，就是中东一些。因为在就是说他8月份说核武器既然不能用干嘛要核武器，就说明他是否要考虑以后在军事冲突当中他是否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而且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就是担忧。那么中东国家会肯定会对此感到担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像中国它就是中国的核战略一直是所谓叫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中国的核弹头大概只有250枚左右，这是就是三个所谓核大国里面最少的，中国甚至比那个法国都少。但是现在呢，如果说那个川普他要核武器现代化，大大扩大核武器，那中国他肯定会做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那么这种反制措施，如果中国做呢，美国肯定会进一步加剧。那么这是会造成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国际社会，很不安全的一个国际战略状态。
你听我们暂时先停这么一分钟的样子。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这个夏威夷的珍珠港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正在发表，现在就是安倍晋三正在发表讲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Sailors and Marines hailing from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Michigan and Texas,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serving to uphold their noble duty of protecting the homeland they loved, lost their lives.
安倍晋三正在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应该是现场的同声传译的这个英语的声音。现在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这讲话当中啊，是在对这个珍珠港事件当中死难的美军的士兵和平民了来表示哀悼。好的，我们现在让导播把画面切出去。
还有75 years later, the USS Arizona.
敏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个，如果这个新的军备竞赛开始了以后啊，真的是会像川普所说那样，就开始了一个军备竞赛，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就世界上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因为美国是就是世界上核裁军的一个所谓典范，就是人家都是看美国怎么做，如果说美国他带头搞核竞赛，那么肯定会鼓励不仅仅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扩大自己的核武库，而且会使那些没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有理由来拥有核武器。这是许多就是核武器问题专家担心的一个就是发展。
十秒钟的时间，川普在美国国内遇到的最大阻力会是什么？
最大阻力是来自于国会，因为这要花很多钱。如果说已经是1万亿30年的计划已经肯定了，如果川普再往上加钱，那国会肯定会有意见。
好的，敏昕，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了，时间的关系，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昕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